第七世最初转呢，就是在即喜地，就是在初地，初地是意识，第六意识，它能够断分别的两种执着，所谓的分别的两种我执法执，第六世呢，在这个地位，它能够断分别的无法二执。这个属于下频的转，下频转转变这个平等性啊，就是第七世呢，下频转成平等性，就是平等性质。到了无功用行我恒吹，第二句就是到了啊八地意识的啊，到了八地。这个第六意识能够断俱生的我执，俱生的我执。那么第七世呢，就能够属于中频转成平等性质，中频转啊，中频转啊。接着，这个叫做。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到第八地啊，无空用行呢，就是到第八地，也就是属于不动地，不动地啊。这个如来现起他受用，如来现起他受用呢，啊，就是第六意识，他呢，啊，俱生的法执的种子呢。断除干净了，就是到了如来现起他受用啊，到了什么地位呢？就是入金刚心，也就是菩萨最后心，属于等觉的位置，属于等觉的位置。第六意识俱生的法执的种子啊，他也能够断除干净。那么靠着这一种力量呢，第七世就能够得到上频转成平等性质，转成平等性质。那么如来现起他受用什么意思呢？就如来现起他受用身，他受用身呢来说法，而实地的菩萨从初地一直到实地了，那这个菩萨呢都是受他说法所加倍的根基啊，实地菩萨所披基。这个呢就是这个三位的情况啊，所谓的下频转、中频转跟上频转，靠着第六世他呢啊能够起先下频转，这个断分别的无法二执，到了无空用行我恒吹呢，到了第八地第六意识能够断俱生的我执啊，它是属于中频转啊，第七是属于中频转。然后呢到了等觉啊，这个入金刚心，金刚心哎，这个菩萨最后心啊，因为他观心最为明利啊，明白天理的缘故，所以比喻作金刚。入金刚心的时候，第六意识能够断俱生的我执啊，俱生的法执的种子啊，这个就是到最后了，断俱生法执的种子完全干干净净啊。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智呢，能够圆满成就，所以第七世才能够得到上频转成平等性质。对呀。那么我们再说明什么是俱生的我执，还有这个法执，还有分别的这个情况。所谓的我法二执，它都有俱生跟分别。所谓的俱生，就是从生以来都具有的，后别呢就等待于后来这个谁上这个二知识啦 浇头汤，那么他呢采取这种分别，就是邪教啦，还有邪师教导他的缘故，采取无法遏止的情况，讲到具生的无法遏止，他与生俱来就具备他，这个就是比较维系，具生的比较维系，分别的呢就比较粗浅，比较粗浅。那么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八识讲到八识规矩颂的时候再详细的说明，这里只大略的说，大略的说啊。接着啊，这个第七识呢，这个情况已经讲过了，讲过了。接着我们再看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请看的这个表。阿赖耶识它呢表上有寒藏意俗先来后去，我们呢先解释一下啊，这个阿赖耶识它是梵语，就它的意义翻成我们中国话呢有好几个名称，那么或称为藏识，或者称作意俗识，或者称作无末识等等啊。我们先说明什么叫做藏识。所谓的藏识，因为他阿赖耶识啊，他是无始以来善恶种子等所寄藏的这个地处啊，在这里这说寒藏嘛，寒藏好了，寒藏一切善恶无忌等等这些种子，也就是一切法的种子所寄藏的地处啊，所以第八识呢有寒藏的意思，而寒藏的意义呢有三种，有三种。第一种叫做能藏，第二种守藏，第三不爱执藏，不爱执藏。我们先说明第一种的能藏。所谓的能藏，就是指第八识的识体，它能够藏诸法的种子而言的啊。这个第八识的识体能够含藏诸法的种子，能够含藏，所以称作能藏啊。详细讲呢，就是一切的众生，他每动了一个善的念头或者恶的念头，他就会造成一个业的种子，这个种子在还没有生这个起现行受果报之前呢，它是寄藏在第八识当中熏习，那么第八识是能藏的，能藏这些诸法的种子，所以就这识体能够含藏诸法的种子来讲，就是称作能藏。接着我们再说明守藏，所谓的守藏就是前七识，前七识哦，他的心王心守法，这个心心守法，也就是心法跟心守法了，他算是能够熏习能够圆律的。而第八识是他们所熏习所圆律的，因为第八识他是属于无记性，自己没有成见，所以能够接受熏习而成为种子，所以呢就这个成为第八识呢就成为前七识啊的这个习气啊所寄藏的地处，所以称作，所以有这个守藏的意义，有守藏的意义。因为这个守藏的意义，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一切过去的经验事实都能够记忆，使它不忘失，还有一切的过去的业能够这个将来都能够起现行，就是因为这些业的种子都含藏在第八识当中，而这个业力成熟呢，所以它就能够起现行，因此呢 他就能够收感这个余生的这种艺术的果报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所藏的意义，因为有所藏的意义了，所以我们一切过去的经验呢、事实都能够记忆不忘，而且由于这个啊，能够呢，这个种子在里头啊，熏习成熟之后，啊，又能够招感来生的艺术果报啊，这个就讲到第二种守藏的意义。最后讲到我爱执藏的意义，我爱执藏的意义就是就着第七世和第八世的关系来讲，第七世是永远执定第八世的见婚，把它当作我，而被这个第七世所贪爱，所以第八世有我爱执藏的意义啊，有我爱执藏的意义，所以我爱执藏呢，是就着跟第七世的关系来讲的。这个啊，以上呢就说明为什么称作藏世的缘故啊，因为它有含藏之意，而含藏呢，具有能藏、守藏、我爱执藏三种的意义。接着第二种，为什么第八世称作艺术世啊？艺术世呢啊，就是啊，第八世它能够引众生善恶，牵引众生善恶业的同时，使它在艺术啊不同的这个辈子呢来成熟，就是下一生呢不同的这种也就是来生呢、使他来生能够成熟啊，不同于现世啊，这个就是意识来接受果报之身，所以称作意识世。把它详细说起来啊，那么因为它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而所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这个许多的种子当中呢，它是具有意识而熟、意略而熟、变异而熟这三种的意义，所以称作意熟识。至于意识而熟、意略而熟、变异而熟呢，我们前面讲过了，所以就不再重复。接着我们再看啊，为什么他称作啊这个无末世呢？啊，我们先看表上的先来后去啊，因为第八世它是无始以来一切有情生命所寄托的地处啊，在一体的生命当中，它最先来，第八世最先来，到投胎的时候啊，最先来。然后呢，到命中的时候，他最后离去，啊，所以最先来，最后去，并不随着生死而消失哦，所以称作无末世啊。那么他这个，譬如我们这一起的生命死了以后，他是不是随着生死就消失了呢？不消失，他还会由这个业力的牵引，善恶业力的牵引，然后又去。啊，投胎了，所以称作无末世啊。为什么说最先来最后去呢？因为人在最初投胎的时候，第八阿赖耶识最先来，因为他能够直指根生啊，他的这个安住在母胎里头，能够直受父精母血，跟父精母血互相合合啊，住在母胎里头能够直受啊，支持来接受啊，这个父亲母血能够合合起来，次第转变，使他呢渐渐成就五根之身，这个根身成就了，然后出胎。既然出胎以后，又因为第八世的关系，使他能够成长，那么他成长就靠外头这些饮食的滋养。也使得第八世啊来支持他，使这个身体也渐渐长成，成长以 后，你来支持这个身体有第八识的关系，支持身体不坏，乃至一直到第八识还没有离开身体的时候，他呢都是直受这个身体的安危的情况，共同呢来直受，而不相舍离呀，不相舍离。这个就是支持这个根深，支持根深。还有他也能够支持这个气界，他呢又能够变起气界，像山河大地草木这个凡是我们自身以外的这些东西，都称作通通呢按一个名称叫做气界，称一个气界。这个也叫做，也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身体所依靠而安住的那个东西，那个称作医报。那我们身体本身呢称作正报这个外头的环境，这些我们所依靠安住的这些东西，这些环境都称作医报。那么这一种医报好像器具的一种作用，有帮助支助我们身体的这一种作用那么所以称作器械，称作器界。而这个界字呢，它有这个此江彼界之区别。譬如这种这个是桌子，这个是椅另外有椅子这个是讲堂大地等等各种的物品，它呢有此江彼界，因为一种物体都有它的空间，有它的时间存在。时间呢就是它暂时在一段的时间里头维持它的相状，那么空间呢它就这有物体的字体它呢占一个空间在整个法界当中占一个空间，那么所以又有这个界的意思。还有除了认识这个根生气，这还有什么呢？种子，种子我们讲过了，它呢一切法的种子呢都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所以规矩颂八识规矩颂他当初讲呢，讲什么呢？就是受训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翁受训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翁。我们曾经有列出表你们看这上一回所画的这个表就有有这两句话。受熏就是第八次他呢受前七次所熏习，他能够认识一切法的同时，还有认识我们的根生还有气界，去后来先做主翁。我们再解释这一句那么在我们人将死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最先来嘛，这个就是来先。去后呢，就是我们将死的时候，第八识最后离去。我们将死的时候先眼睛看不到啦，眼睛看不到，然后呢，耳朵也听不到啦，舌头呢也不能够动啦也就不能讲话啦，乃至全身都冷啦都僵硬啦。那么意呢也无所知啦，第六识然后第六识收归，第七识又收归，第八识六七都归到第八识去了。那么第八识呢才最后身完全冷静的时候，我们呼吸断绝，身呢热气完全冷静了，第八识才离开。所以他是最后去，所谓他去后来先做主翁，他呢 做这个主人翁。然后他去了又另外随着善恶业力去投胎了假如修行不成就，就是随着善恶业力又去转了，在六道里头转，在苦海里头沉沦那么假如我们修行得力，就有由这个愿力的关系，比如我们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再去六道里头轮回了乃至能 等佛究竟离生死正涅槃这个成就佛道广度众生这个讲到第八类是这个情况。好，接着我们再看注解第四注解第四。注解第四八四四部把它分成前五部第六部第七部第八部。还有名称的异同同名心异同名事你看这里有心有事同名心也同名事。异的名称呢也称作心第八称作心异呢就是不同的。那么前面同呢就是相同的。那么不同的名称就是第八是称作心第七是叫做异其他的是叫做事。好，再看名称之别，名称之别呢，就是五蕴前五识呢，就是属于五蕴里头的受，第六是属于想，第七属于行，第八就是识。八识的功用呢，前五是分别，第六是恒转意，第七恒思量，第八含藏意熟。好，我们先来解释八识四部从。第一开始来讲所谓的八识分成四部这个就是就着八识能够转成四字来说明它因为前五识它可以转成成手作字这个到后来它就会说明到了前五识它呢会这个我们看最后第八页了最后第八页最后的地方八识转识的地方前五识呢它可以转变成成手作字第六识呢可以转成妙观察字第七识可以转成平等性字第八识可以转成大圆净字所以就各为一部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它分布就是依靠这样子把八识分成四部是就着八识转成四字来说明这是说明过第一来说明名称的异同名称异同同名心异同名事我们先说同名心心呢就是八识八个识它都有圆律的作用攀圆吃律的作用只是有的比较深有的比较浅的区别而已可是呢因为它都有攀缘思虑所以都称作心这个事呢又同名事因为事就有了别的意思了八个事也都有了别境界的意义都有了别境界的意义所以都称作事接着再看意义呢就是所谓的义的名称八明星义呢可以把它点两点同底下呢可以把它这个同明星义同明事这个不必点然后义呢义之下可以点两点然后就可以说明原来就是义名就是八呢就是称作先第七称作义其他的称作事不然这个把它连起来练什么一八明星这个怎么解释有时候就被他搞糊涂了他的一八明星一点两点不同的名称是什么第八是称作心怎么第八是称作心呢心我们前面讲过了有集体的意义因为第八是它能够积极诸法的种子这个就有这个极的意义然后又能升起诸法的现行所以又有起的意义所以极起意成作心这个就是第八识再来七明意第七识呢就是称作意因为它是恒省思量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作意这个恒省思量我们前面都讲过还有愚明识愚明识呢 就是前六世多称作是，因为他能够了得出神境界的缘故，所以于名字。好，其他的我们下一节再说明。下课。我们再说明名称之别。名称之别呢，就着这个五蕴来讲。而在五蕴来说呢，五蕴是色心二法所组成的，因为八识是属于心法，所以色法就不讨论它。而心法呢，就分成四种，就所谓的受想行识。所以就着五蕴的受想行识来跟八识配合，把这个色蕴就除掉了啊。因为八识是属于心法，所以就着心法来跟这个五蕴中的受想行识配合。前五识呢，就是受，前五识属于这个受蕴。因为受呢，就对着境界有承受的一种心理的作用。第六识配合想蕴，第六识配合这个想蕴，因为想呢，就是对着境界有加以想象的一种心理的作用。第七识就是行，配合行蕴。因为行就是对境界，我们的心里能够升起一切的感动，而念念执着不舍，有造作啊执着不舍的意义啊，这个是行。接着八极识，第八识配合四蕴，因为对着境界能够了别，这个是心的根本，心的根本。这个以上就说明名称之别。接着我们再看八识功用，前五是属于分别，六呢啊，第六识恒转意，第七恒思量，第八含藏意熟。我们先说明前五的分别。前五识的分别呢，就是属于自信的分别，自信的分别。我们早上大约有提到啊，这个自信的分别。那么什么叫做自信的分别呢？就是所谓的啊，对于现在所领受的一切诸行，所谓的行有牵流的意义啊，也就是有为诸法，现在所领受的这一些有为诸法。在自相上而分别，什么叫做自相呢？自相啊，这个地方自相，自己的自，自相啊。那么所谓的自相，另外有一种叫做共相。自相啊，自相是什么呢？啊，自相跟共相我们稍微区别一下。所谓的自相啊，就是能够逼护这个法的当体啊，诸法的自体呢，能够逼护诸法的自体不通于其他的法。这一种呢，只有这个真智才能够了知，言说是不及的，言语没办法讲的啊，这个是属于自相。所谓的共相是什么呢？我们再分别共相，就是通于诸法，好像用线来贯穿这个花，它也可以用言语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实住啊，实智呢所攀缘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共相。我们举例说明， 像五蕴贪冲、五蕴法贪冲，以五蕴的事呢，把它当作志向，五蕴的这个事，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这个事相，啊，事物本身呢，它的字体呢，把它就称作志向，叫做空无我等等的道理，就是共相，空无我等等的道理。因为空无我呢，也可以通于其他，不局限在五蕴的事相本身。那么空无我等等的道理，这个就是共相啊。另外要区别自相跟共相呢，自相的一种境界是限量所攀缘的，共相的境界呢就是比量所攀缘的。什么叫做限量，什么叫比量，后面都会讲到啊。有三量嘛，限量、比量、慧量，还有三种境界，性境、带则境、独影境，后面都会讲，我们现在只提出名称就好，后面再详细解释。那么自相的一种境界呢，是限量所攀缘的，限量所攀缘的。共相的一种境界是比量所攀缘的，比量的情况像见烟之火啊，看到这个烟哦，知道啊，那个地方一定有火，这个就有比量的一种智慧了，就是比度而量之，这个就是比量。限量呢，比如我们看到山，哦，这个就是山。现在现前的境界，并没有加上任何的这种曲解，啊，直接见山之山，闻钟声，哦，知道这是钟的声音，啊，这个就是限量，就是限量。比量就是比。比作而良知，这个比量，见烟之火啊，见这个牛角，知道有全身的这个牛啊，这个牛角在墙壁上隔墙哈、啊，看到哎有牛角伸出来，我们知道那边有一头牛，虽然没有看到全头牛，可是看到牛角，知道那边有一头牛啊，这个还有见烟之火，看到那边远远的冒烟。哦，我们知道哦，底下在烧火，这个是比量的情况啊，比量的情况。那么自相的一种境界，属于限量所缘的比量，共相的境界呢，属于比量所缘的。好，我们解释过自相跟共相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呢，前五识的分别是属于一种自性的分别。自性的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再解释，就是对现在所领受的一切有为诸法，在自相上能够取于这个物的当体啊，物的当体之上呢，而分别它，这种分别叫做自性的分别，也称作任运的分别。任运就是自然的，啊、直接照料啊、哦，任运自然的状态。那么这个是属于自性的分别哦，前五识的分别是属于自性的分别。假如第六识帮助他哦，就成为邪念嫉妒的分别，邪念嫉妒的分别，邪念哈。分别，什么叫做随念的分别？我们解释一下，所谓的随念的分别，就是对过去曾经所领受的一切有为诸法之上，这个之上呢，就是指共相之上啊，通于其他的物体啊，在一切有为诸法的共相之上，能够追念而分别它，追念而分别。叫做随念的分别。为什么称作随念的分别呢？因为它啊，这种分别是随逐铭记不忘的念心熟，所谓的念心熟，以后我们白话里头会讲到，但是属于五别境心熟之一啊， 练得心熟，练得心熟，因为他能够随逐啊，随着来跟随追逐这个铭记不忘的练心熟的缘故，所以称作随练啊，随练啊，所以这种分别呢叫做随练的分别。还有另外嫉妒的分别，什么叫做嫉妒的分别？叫做第六识，对过去未来现在不现在眼前的这些诸法呢，一切诸法来加以思过而分别，自己来构造，自己来大妄想啊，做这种分别，那么这样子呢合起来就会称作五句意识，那么这个再把前面合起来讲比较贯穿。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前五识它是属于自性的分别，自性的分别，自性的分别也称作任运的分别。这种自性的分别就是对于现在所领受的一切有为诸法在自相上的一种分别，叫做自性的分别。那么这种分别法呢，它能够量的是属于限量，它所量的境界是属于性境。前五识低刹那，低刹那所得的境界是属于性境，而前五识能量的是属于限量啊，它所量的是属于性境，就是低刹那的时候，假如第二刹那，就是第六意识帮忙它了，帮忙它有这个随念的分别、嫉妒的分别下去呢啊，然后就变成五趣意识了，变成五趣意识了，就不是属于前五识的自性分别了。前五识的自性分别呢，只是我们比如好、一眼照了这个麦克啊，第一刹那的时候，好、这个是自性的分别，然后呢，第二刹那加上意识的成分呢、随念分别、嫉妒分别加上去，变成五趣意识的，就是跟前五识共同起来的这种意识，就是这个五趣意识了。假如第一刹那，这个是属于前五识自己的一种分别，啊，自己的功能，就是属于自性的分别，自性的分别。而他所逼护的境体呢，他所对的境界是属于性境，后面会讲到三种境界：性境、待折境、独影境。而他能量的是属于限量，不是属于比量跟灰量，啊，这个啊限量、比量、灰量。就能量的这个事来讲，那么所量的就是这些境界，便是所攀缘的就是这些境界，信境啊、在职境或独影境啊。前五是第一刹那所了别的境界呢，是属于啊信境，它能量是属于限量，它的这种分别叫做自性分别，自性分别。假如啊第二刹那配合第六意识的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下去，就变成五趣意识了，变成跟这个第六意识共同升起的这种意识了，就是五趣意识，就是第六是跟前五识同时起来的这一种意识，称作五趣意识。而它呢，就是有这种随念跟嫉妒分别在里头，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前五分别，解释前五分别，顺便将这个第六识的这种分别的情况给带出来，这是加以区别的啊。接着我们再看第六识，第六识的情况是什么呢？叫做横转意。什么叫做横转意呢？第六识它对于三性、三种性，就是善恶无记性、善恶无记啊，三性啊，无记就是不善不恶啦的这种性嘛。好，还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有五受，苦乐忧喜舍，这五受它呢都是恒常转变而更易，经常转变更易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第六识有时候它呢身体上的念头嘛啊，这个属于善性嘛，有时候动坏的念头就是恶性嘛， 有时候呢是不善不恶的无记性，所以是无记性嘛。所以他在三性当中是经常转变的，所以我们意识打妄想，我们想到好的，第六意识就是属于善的；想到坏的，就是恶的；不善不恶的，就是无记性。而他经常转变，所以这个三性来讲，它是转变。还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它也是转变的哦。为什么？好，我们现在都是在欲界里头安住。我们现在都是在欲界里头安住。好，我们在欲界安住的时候，啊，这个意识普通呢、啊，就在第六啊，这个在欲界里头起欲界的这种第六意识的心。结果我们入了定，入了善恶界的定，或者入了这个色界的定，色界的定，然后我们意识当下呢，就是属于色界的这个心，色界的心。然后出定以后又落入到我们欲界啊的这种状态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他又啊到了这个色界去啊，还有在色界的众生，色界天上的众生啊，他呢入定，入什么定呢？入无想定啊，入无色界的定啊，譬如入四空定啦、啊，就进入无色界了，是不是？然后他第六意识就是变成无色界的这种心，就是以无色界的意识的这种心。所以第六意识他在三界里头也是经常转变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他我们在欲界取色界的心，入色界的定，当下第六意识就到了这个色界去了。然后色界的众生他入无色界的这种定，当下意识又跑到无色界去了，所以他是在三界里头经常转变的更易的情况，所以就是三界里头他还是转变更易。还有接着我们再说明五受苦乐忧喜舍这五种的感受，五种的感受他也是经常转变更易的哦。啊，那么通常我们讲啊，通常我们讲这个苦乐的这一种受呢，是属于身体这个五识的身体手身体的一种感受。那么意识呢身体有苦乐舍，苦乐舍通常讲是这样，苦乐舍就是舍的这不苦不乐身体的感受，因为逼生的逼迫我们身体的就感觉很苦啦，这个就是苦受，叫做很使我们身体很欢悦的、很喜悦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就是乐受啊，使我们身体感到很舒适的啦，这个就是属于乐受，叫做不苦不乐的情况属于舍受，这个身体通常讲就是苦乐舍。在我们的第六识来讲呢，忧喜舍，在心理上来讲，忧喜舍啊，逼迫我们心理的就是忧，而使我们心理很欢悦的就是喜啊，不苦啊不忧不喜的情况就是舍受，不忧不喜的就是舍受啊，这个是通常的情况啊，这也是一种说法。另外，有认为意识第六意识通为五种受都有，底下这个解释这个道理，五种受都有，怎么说呢？那么意识是五种受都有，可是生识的五识生所感受的只有三种，只有三种，就是苦乐舍。那么意识呢，通苦乐忧喜舍都有。好，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啊，解释这个道理。这个因为这个意识为什么通为五受呢？因为有五具意识的关系，五具意识的关系，五具意识它呢跟前五识多起来嘛。另外在意识本身有忧喜之舍，所以合起来就有五受了，苦乐忧喜舍都有啊。接着我们再说明，接着再说明，
毗罗像升到三层天上去的啊，三层天是什么呢？叫做离喜妙乐地啊，离喜妙乐地。既然是离喜妙乐地，而在这个地上呢，在这个离喜妙乐地啊当中呢，只有意识，第六意识哦，五识前五识这里不起现行了哦，不起现行啊，到这地呢只有意识，而意识它是离喜妙乐，有这个乐哦，离喜妙乐。那么这个乐不是意识来领受，是谁来领受呢？因为它没有前五识的。那么这个妙乐不是第六识来领受，是谁来领受呢？所以啊，第六识有这个乐受。